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距离大规模生产新冠疫苗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中国又一次用慈善大国的姿态，承诺向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优先提供疫苗。可是，在口罩外交之后，外界不仅怀疑中国医疗产品的质量，也对习近平借援助输出自己的世界观和治理观越来越反感。那中国在出口疫苗的同时，又会携带哪些利益走私？疫苗外交会不会重蹈口罩的覆辙？那些所谓的疫苗最惠国可能会付出哪些代价？今天我们邀请独立时评人何岸全先生来分析和点评。何先生您好。
哎，你好，叶凡好，嘉宾好，各位观众网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首先我们从疫苗的质量来看。从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候选疫苗来看，中国目前的在疫苗竞赛中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可是从中国出口的口罩、呼吸机的质量，还有中国近年来在国内发生的多起疫苗丑闻来看，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疫苗的信心会有多大的影响？
谢谢。中国的疫苗外交一定会重蹈口罩外交的覆辙。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是中共体制，或者说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因为中共的专制体制，造成一切都是为政治服务，向党中央看齐，听习近平的亲自部署和亲自指挥的命令，这就必然呢，把疫苗外交做成一项政治任务。这也是中国目前在疫苗竞赛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然而，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国际社会对中国虽然不是了如指掌，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中国出口的口罩、呼吸机质量问题刚刚发生在眼前，还有近年来疫苗丑闻，相信国际社会也应有所耳闻。更搞笑的是，中国制造的产品自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来，以质量差、不耐用而闻名于世，这些都使得包括海外华人华侨在内的各国民众，都对中国产的疫苗采取防火、防盗、防中国疫苗的心态，就连中国政府官方的上海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医生，也公开拿这个国产车与进口车做比喻，提醒中国民众还是买进口车的好，质量好，安全。
那说到中国疫苗外援的目的，外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质疑。观察人士说，中国这个对菲律宾承诺让他优先供应这个疫苗给菲律宾，还有给印度尼西亚，他是有目的的，是希望保持这些国家在中国南海主权的主张方面保持沉默。还有比如说像拉丁美洲还有加勒比国家提供疫苗的贷款。也是想扩大"一带一路"的影响，可是中国自己说我们提供疫苗是无私的，您怎么看？
谢谢。中国外援的政策呢，其实开句玩笑说，话说说呢，是慈禧太后流传下来的，是量中华之物力，解邻国之欢心，收买大傻逼。我想大家已经非常了解啊，这些承诺的这个背后呢，这个目的啊，我看除了这个扩大影响力啊，领土扩张这个南海的问题上面，那更重要的呢，是获得国外更多国家的这个支持和认可，对中国政府的这个支持和认可，以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与美国分庭抗礼的资格呢，也主要是靠这些，也就是什么，争夺世界霸权。而像这个菲律宾、印尼优先提供疫苗呢，显然是和美中在南海地区的争夺主动权有关，谁获得更多的周边国家的认可，谁便在南海领土争夺问题上面获得优势。那么，像拉丁美洲国家、加勒比海国家提供这个10亿美元的疫苗贷款呢，可以解读为趁虚而入。为什么？因为美国呢，自川普总统上台以后呢，采取了美国利益优先的政策，对外呢，相对来说进行一些收缩，一系列的收缩。所以呢，我想可能会在某些地区留下空白。那么中国呢？ 运用资源优势啊，专制国家的一个这个举国体制的优势呢，去填补这些空白。
在这个菲律宾今年七月，菲律宾的总统就向他的议员说，他已经向习近平提出要求，疫苗帮助，那希望在疫苗方面呢，得到中国的优先供应。他表示他不会在中国对南海主张上和中国对抗。结果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就说，中国是愿意优先向菲律宾提供疫苗的。所以您认为这是一种政治交换吗？
两者都有啊，一个是政治交换，一个就是主要是在因为和菲律宾都有主权，南海岛屿的一个主权之内，可以也解释成为什么收买。
那中国的疫苗还有一个外援的目的，还有一个就是想改变对新冠的叙事方式，推卸早期隐瞒疫情的责任，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那可是到目前为止，武汉的病毒起源问题还是一个谜，而且中国真实的死亡人数也没有公布。那在多大的程度上，这个疫苗外交可以改善它的形象，改善国际社会对它的这个态度？
谢谢。我没有看到中国政府因为武汉肺炎疫情造成全球近百万人死亡而产生一点点负罪感和内疚。这是一个残暴嗜血的集权政府，因此呢，武汉肺炎来源不明死亡人数呢，不会影响中国政府实行疫苗外交的能力和决心，因为在他们看来，已经失去的那就失去了。疫苗外交如果能够获得成功，至少可以在武肺事件上面可以扳回一点分数，而且呢，还有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当然，这只是中国政府习近平的一厢情愿和如意算盘。再者，世界各国不都像美国政府那样坚决啊追究中国政府在武汉肺炎疫情上面的责任？第三，更多情况下，中国呢还会伪装成一名受害者啊，甚至呢演出贼喊捉贼，诬陷造谣病毒起源并非中国。但是我想啊，随着欧美等国家执着的追求真相的不懈努力，中国必将为这场百万人死亡的屠杀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因此呢，疫苗外交必然失败。
那中共当局不仅在国内监禁那些敢于批评疫苗政策批评疫情管理政策的人，比如说像任志强、方斌啊、陈秋实等人，甚至呢还加紧驱逐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记者。那现在美国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都开始要和中国脱钩，把一些制造业搬到其他的国家去。那疫苗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就是缓和中国和国际的对立？
好的，谢谢。疫苗外交不能缓和与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对立，为什么？因为疫苗外交仅仅涵盖菲律宾、印尼和南美一些国家，而中国与国际社会对立的主要呢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对立，而且呢这个对立呢具有两重性，一个呢是大国之间实力的竞争，第二个呢是文明社会与专制帝国的较量。虽然两者都涉及到中共的一党专制政权，但前者的竞争呢，使得中国不是专制政权也会存在。比如美国禁华为、中芯国际、禁抖音、微信、禁敏感领域的中国学者、留学生、禁中国宣传中国价值的孔子学院，这都有具有双重原因。而且这双重原因呢是密不可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好比中共和中国政府的关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是呢的确也是两个概念两个组织。谢谢。
那法国世界报上有一篇评论中国的口罩外交为什么失败，评论说北京用口罩呼吸器作为输出中国模式的载体，来颂扬中国制度的优越性，暗讽呢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衰败。那 这个就引起了西方社会很大的反感。如果在这次的疫苗外交中，习近平还是要试图来输出自己的世界观和治理手段的话，是不是会影响到他这个疫苗外交的成败？
啊，谢谢。可以说呢，中国政府习近平呢正在用举国体制的方式输出中国价值观和习近平的治国理念，甚至可以说呢，不仅仅是口罩、呼吸机、疫苗，或者说孔子圈，包括每一个中国人在国外旅游、读书、经商和移民，都呢会不自觉的啊输出中国的价值观和习近平的治国理念。这个呢，我想大多数的网友和听众都有亲身感受，无论这个网友是反对和还是拥护共产党。我最近在网络上面发现有很多网民啊，包括反对共产党也反对川普总统的网民，大赞中国政府在武汉疫苗上面的成功，批评美国政府川普总统啊在抗击疫苗疫情上的失败。这个令人啊不得不联想到中国制度的优越和美国民主制度的衰落呢，因此疫苗外交也是中国专制制度与美国民主制度的又一次较量。倘若中国疫苗研制成功，在世界上面被广泛采用，而美国疫苗呢迟迟无法上市，那么结果可想而知。
那中国习近平一直在这个世界大会上说中国的疫苗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可是中国在是不是参加COVAX 这个问题上一直保持沉默。大家知道 COVAX 是世界卫生组织支持的一个机制，就是保证这个疫苗在世界各国的平均分配，那中国迟迟不做回应，他的顾虑是什么？
顾虑是什么？除了私心还有什么呢？我想北京呢是想垄断这个疫苗的生产、研制和生产。他企图垄断疫苗的生产，用来这个政治武器来打击对手，拉拢中间派。这个中间派就是说，像这个和中国有切身利益关系的，就是南海的印尼、菲律宾。但是呢，他们又希望呢得到中国的援助啊，这是中间派，他们通过这个拉拢并获得他要想的政治利益，就我说中国的政治利益。那么中国的政治利益什么呢？就是话语权啊，影响力。他们同时呢，我想中国政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企图啊在武汉肺炎疫情里面扮演天使啊，来掩盖其恶魔的本来面目。
那何先生，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国家，如果他们接受了中国的疫苗援助，会在政治上甚至在公共卫生上面对一些哪些风险？
我想他们在这个如果啊这个接受中国疫苗这些国家，他们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和公共卫生这个代价呢是很小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反而中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大。为什么？因为接受中国疫苗援助的国家呢，第一，他别无选择啊，他没有，他自己不能研发，他或者说，他没有钱购买啊。一旦疫苗质量出现问题啊，甩锅谁都会，他们可以立即把责任啊推给中国政府。所以对于接受国呢一方来说呢，是一本万利。对本国民众呢有所交代，同时也算帮了中国一个大忙。中国反过来要感谢他们，但一旦疫苗出现质量问题，造成类似中国啊这个疫苗的问题、疫苗的伤害，中国政府的疫苗呢，从外交呢会从天使反转成为魔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最喜欢这句话，谢谢。
非常感谢何岸全医生为我们做的点评和分析。那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